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6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表讲话说，肯尼亚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充满危险，但也有巨大的希望。奥巴马星期天结束对肯尼亚两天的访问，他被当地人称为肯尼亚之子。奥巴马总统赞扬了肯尼亚1963年独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结束一党统治，结束2007年爆发的持续了几个月的部落种族暴力。他说，肯尼亚人民选择不被过去的仇恨所定义，你们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历史。奥巴马总统说，肯尼亚的未来取决于三大支柱，那就是强大和透明的民主管理、普遍的经济发展和强大的国家认同感。这三大支柱将摒弃冲突，争取和平与和解的未来。他敦促肯尼亚加紧努力根除官员腐败。他说，用于行贿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被放在诚实工作者的口袋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本罗斯说，就像在肯尼亚一样，奥巴马总统下一站在埃塞俄比亚访问也会提到人权问题。奥巴马总统还将与非洲区域领导人会谈，重点讨论南苏丹不断恶化的局势，但是他说预计赞比亚总统内加贝不会出席。土耳其东南部星期六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两名土耳其军人死亡，四人受伤，当地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星期六早些时候，土耳其战机轰炸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营地，土耳其政府军还袭击了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工人党的据点，并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发动了空袭。土耳其官员说，对叙利亚的袭击是为了在北部大片地区开辟一个安全地带。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这些行动不是一次性的，只要土耳其还面临威胁，相关的行动就将继续下去。他还说，任何一方都不应当怀疑土耳其的决心，我们不会允许把土耳其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库尔德工人党消息来源说，星期六由于土耳其战机轰炸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激进分子据点，双方2013年达成的停火基本破裂。土耳其说，空袭是对工人党上周杀死两名土耳其警察做出的回应。美国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并呼吁他们放弃恐怖主义，与土耳其恢复和谈。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当局周日证实，塔利班夺取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0多名军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向叛乱分子投降。当地官员说，袭击发生在周五晚间，安全部队成员向塔利班投降是因为他们被围困，政府也没有增援。一些官员说，基地指挥官和塔利班达成了一项协议，投降的方式包括向塔利班上缴全部武器和基地设备。喀麦隆北部官员说，当地一家酒吧星期六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造成14人死亡，这是马卢阿镇三天来发生的第三起自杀式炸弹爆炸。当局说，上星期三，一名妇女和一个9岁女孩在马卢阿镇一个居民区的大型市场里引爆了炸弹，造成至少1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爆炸袭击承担责任，但当局怀疑这是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所为。喀麦隆军队经常与博克圣地发生冲突，并派兵加入了打击博克圣地的多国军队。最后，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官员称，一架小型飞机星期天在东京的居民区坠毁，至少3人死亡。航拍图像显示，事故现场有烧焦的飞机残骸以及几处着火的房子和汽车。坠机发生在距离调布机场不远处，日本媒体说这架飞机是从调布机场起飞的。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所有的遇难者都是飞机乘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你慢点，这怎么个情况啊？
We're not breaking any law. This is public property. Here's what happened. Why can I not have this treatment? We're just trying to leave peacefully. We're trying to leave peacefully.
1971年11月12日，陈光诚出生在中国山东临沂东施古村。这是他童年时唯一的一张照片，那时他只有几个月大，还是一个视力健全的孩子。
我的失明是在我5个多月的时候啊，一场高烧导致的。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呢还要到生产队去挣工分，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管我，所以几天以后呢就会发现我的眼睛被烧坏了。那个时候我剩的一点残存的记忆呢，也只能可能是能看到光，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眼前的话，能分辨出什么颜色啊？看树呢也是一片绿绿的，我分不清叶子啊，人看起来也只是一个影子。
陈光诚在家排行老五，上面有4个兄弟，村里人都知道陈家有个五瞎子。没人能够想到，这个双目失明不起眼的男孩日后将成为陈家走得最远的一个，他的名字将为全世界所知。1989年，陈光诚终于有机会迈进山东临沂盲校的校门，学习读书认字。那一年他已经18岁，他很快便显示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对外界的好奇心。
当时对于课本上讲的东西，在课堂上教的东西，你有没有过任何怀疑？
那当然是，很多时候有怀疑啊。
为什么呢？
一方面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来自的信息啊，不管是后来父亲给我读小说，还是我从几岁就是说7几年就开始听广播，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只有一个中波的收音机，但是能收到台湾，那个时候我记得叫光华广播电台啊，我还能记得那个清楚的那个声音叫光华之声啊，自由中国之声现在报告新闻，这个印象很深刻。
你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听那些外来的电台？
不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可能是75年吧。我在把收音机调到这个台的时候，我记得我哥哥马上把它关掉。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别的台，就这个台还能听。哎，我一调到他就给我关掉，我就说你为什么给我关掉的？后来四哥说这不能听这个，我说为什么不能听这个？
他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听？
他只是说哦，你要听这个，会有人把你抓走。我说怎么会有谁把我抓走？我听收音机的。
1994年，陈光诚考入青岛盲校。1998年，入读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针灸推拿。
我刚到南京那一个学期的学期末，我的一个室友呢买了一个短波收音机。他晚上躺下来在听这些外面的这个广播，我呢也就跟他有时候一起听，有时候借他的收音机过来听，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对于这个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了很深入的认识。
在成长过程中，陈光诚很早就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的不公，他开始用自学的法律知识为自己和村民维权。2000年夏天，陈光诚开始在河南洛阳一家推拿医院实习。他回忆说，找他看病的大都是些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一年后，他毕业回到老家，被分配到沂南县中医医院工作，但是他没有去上班。
我为什么做完了没去做医呢？没去行医，也有这个原因，就是说，有句话叫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嘛。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解决这些人的身体上的问题。
放弃做医生后，陈光诚开始全心投入为村民维权的事业。渐渐的，他的赤脚律师的称号不胫而走，找他寻求帮助的村民也越来越多。2002年，他还上了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在此期间，广播依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通过电波，他还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外语教师袁伟静。2003年，他们不顾家人的阻挠结婚，同年生下了一个男孩。2005年，女儿降生。也正是在这一年，陈光诚和一些朋友开始调查临沂市政府暴力强制堕胎事件。
以党委书记挂帅，然后组织各个部门这个包括计生委啊、计生办啊一块，不分昼夜开着车到家里去抓这个他们认为违反了计划生育的人。总体来说，整个在临沂那一年就有差不多60多万人被非法拘禁或者被堕胎、被结扎、被流产，被流产、被堕胎、被结扎的可能差不多有13万多人吧。
陈光诚要求司法机关调查查办渎职官员，并将他们了解的诸多骇人听闻的情况在网上公布，临沂政府如临大敌。
从2005年的8月11号开始中共就派了大批的人驻扎到我们村子里，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们的家周围任何一个角上都有人，然后巷子的各个路口都有人。他有一个这个统战组，就是说他们以几十个人，每2个人一组，在我们全村到每一个老百姓家里去说啊，他这个你们不要支持他，因为我们村老百姓都支持我们，他就非常恐惧。他说：“你们不要支持他呀！他，你知道吗？他家里有电脑啊！你知道电脑是什么？电脑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那时候国民党用那个发报机啊！他经常跟美国之音啊，跟这个对亚洲电台这敌对这个电台有联系啊，等等的，这些煽动老百姓来仇视我。”
陈光诚的家人也因此受到株连。
从2005年。光诚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这个他们第一次威胁我是通过电话。他们第一句话就问到，就问有恶狠狠的那个声音：“你是陈光甫吗？”我说：“是。”他说：“你告诉陈光诚，假如说我们现在计划生育出了任何问题，第一个死的是光诚，还有他的全家，还有你的全家。”
从2006年3月到6月。沂南县公安局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陈光诚秘密关押了3个月，之后将其转送到沂南县看守所。2006年下半年，两次庭审之后，陈光诚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0-3个月，罪名是扰乱交通秩序和破坏公共财物。在临沂监狱紧闭的铁门后，陈光诚辗转获得一台短波收音机，艰难的获取外界信息。
他们不搜查你的监狱？
搜查呀，怎么不搜查？每隔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去清监嘛，所谓的清监就会把人全部叫出来站队搜身，然后在你的房间全部去清理。但是我就想办法把它藏起来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在家人会见的时候会给我买一些牛奶，成盒的那种方方的，我就会把这个牛奶盒呢上边不粘着一个吸管斜着，你把它从底下粘在一起的那个口撕开，然后把牛奶喝掉，这个盒就空着。但从表面上看，这个盒这个吸管还在上面贴着，这个插吸管的这个口也还没有开。然后呢，就把它撑开以后，把这个收音机藏在里边，你再把这个盒照着原来的样子把它捏上，恢复到这个牛奶盒从来没有人动过的那样子，你就把它藏在这个牛奶箱子里边。即使他敞开牛奶箱子，把它一盒一盒牛奶全拿出来查一遍，也没有什么东西，也发现不了。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刑满回家，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小监狱走进了一个管理更严密的大监狱。
在我离出狱之前1个多星期，中共就又派了大批的人员驻扎到我们村里，已经布下了这个用他们的话说天罗地网。他们的原则就是说以我们家为中心，放射状的向外排，你比如说我们家就是4个角全部都有，再向外
任何一个路口都有，而且如果是直的这个方路口，西南角有一个，东南角有一个，然后西北角、东北角各有一个的话，他必须要求西南角的人可以看到东南角的那个人，也可以看到西北角的那个人，那另外这几个角的人也都互相这样能够监督到，就谁都不能偷懒，谁都不能脱岗。
2011年2月，一段由陈光诚和袁伟静秘密拍摄的视频流传到互联网上，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他们遭受的非法软禁。
现在就是比较恶劣，他明知道光诚腹泻，现在呢就是说不让把我们困在家里，不让去检查身体，再一个呢就是说吃的东西不让我们出去买，这个呢就是他们完全不仅仅是违法了，就一点良心都没有了，就说实在就有点置于我们于死地了。
随之而来的是严厉的报复，
他就冲进去以后就把我已经打翻在地，都是一群这个壮汉，实际就是公安嘛，就是一男公安，还有这些干部，然后就拿被子来把他们蒙在地上，在天井里，在地上院子里，然后几个人站在被子周围踩着，踩在被子上，一只脚踩在被子上，另一只脚就开始踢，就这样打，这种殴打持续了几个小时，当时伟静的这个眉骨啊，这个上眼眶这个地方都被打骨折，肋骨也被踢骨折，这一个月之内就有3次这样的殴打和抢劫，啊，直接到家里就是，啊，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一个人穿制服，直接就是这种打砸抢，
就进来就打，
哎，对，进来就打，二话不说，就是什么东西抢拿着就走，装起来就走，后来就是在我们家周围全部一圈安上摄像头，高清摄像头。加强警戒，啊，从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就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靠近我们家庭，包括我们家人。说实话，我从回到家里被软禁，很快我就想，我必须逃出去。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注意观察，到处想尽办法要逃出来。可是那个时候我家人反对非常非常强烈啊，他就觉得你逃实在是太危险了，你离开这个家，他如果把你打死了，找个地方一扔，谁都不知道。最后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以后，我家人呢就说至少我已经是同意了，因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身体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了，因为在监狱里得了病也不让去看医生，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差不多每个月要差不多有半个月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就想我如果现在不找机会逃出去，再过一个阶段可能有机会我都逃不动。
整整一年多，陈光诚和袁伟静都在秘密策划出逃方案，他们研究每一位看守的习性，找机会爬到屋顶上勘察地形，无数次的讨论每一个方案的利弊。陈光诚在头脑中反复演习，直到每一步该如何去迈他都烂熟于心。
当然也无数次的失败，有时候突然有几秒钟时间我刚要逃走的时候，看守就一下子又看到你了，那我就只好假装的去看一下我的院子里的月季花长得怎么样了，或者说我假装到自来水那儿去弄水洗洗头之类的，就蒙混过去了。这样无数的失败，也包括当然也包括我们打算挖地道逃出来，最后被中共发现了，就把地道给填起来。
还真挖了？
真挖了。
挖了多远？
2米多吧。
哟，这是什么？克斯，告诉妈妈是什么东西啊？
馍馍。
馒头是不是啊？大馍馍。
不断的等待，不断的寻找机会。终于2012年4月20日上午接近11点的时候，机会来了。
那一天呢正好就有这个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出去倒水啊，这个稍微有些松懈的时候呢，我就迅速的躲到了一个我们家的一个角上，他们看不到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稍作停留，后来就翻越了我们家的第一道墙。
你这个墙有多高？
第一个墙倒不是很高，第一个墙可能有2米多高，从我们家到第一个邻居家的这个墙，因为我们那边都习惯有一个平房嘛，平房都有楼梯，
所以说往上爬呢不是很困难，只是往下下有点困难。当我翻越过这个邻居家的院子，刚刚爬到他平房的那个楼梯上的时候，就听我这个邻居一推大门进来了。哎呦，我说坏了，我就赶紧爬到他的平房顶上，就仰面躺在他平房顶上，那样他就看不见嘛。我就要从他这个一房子的后面下去嘛，这个他这个东平房的后面下去，东边的这个墙是比较高的，可能要超过4米多高。所以我就慢慢的就用手扳着这个，把一个手挪下来扳着这个墙缝，再把手挪下来慢慢的往下下。那就在快要下到底还差1米多高的时候，由于我的体力不支嘛，就一下掉下去。那我就赶紧爬着走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因为就在南边就是看守的一个据点啊，他如果站起来一看就看到我，所以我就快点往南跑。我知道事先知道那个地方有3个猪圈，我就赶紧的，本来有个门我可以进去了，后来我发现没有这个门，我就只好从那个猪圈墙上跳进去，赶紧躺在猪圈里，然后靠着墙，要仔细的听到外边的看守的一个一个的在说话呀，在看这个手机短信啊，在打火机啊，那动静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实际上他们离我可能只有几米远，只不过是有猪圈墙隔着，他们看不到我而已。再翻了几道猪圈墙，最后呢，这边又有一道，就是第五道墙，我要翻的第五道墙，这个墙就比较高。
这是一道南北走向的墙，北面是一条大路，那里是个看守据点。几个人紧紧地盯着这道墙，使得这里几乎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关卡。这时陈光成突然想到，早上他曾听到村里的拖拉机出去干活，他知道看守通常会挪一下椅子给拖拉机让路，这几秒钟的时间就是他的机会。他静静地等待着拖拉机收工回村的时刻。
我一直等啊等啊，等到那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这个拖拉机就远远地听到从东南方向来了，我就想我要做好准备。然后等拖拉机从越开越近，越开越近，开到东边，然后转弯向西，快走过来的时候，哎，这个人就拿着凳子，因为很清楚，他一拿凳子，然后躲到西边就听得很清楚。我想，快点，然后就赶紧翻越这个墙，然后一下他骑上去以后，赶紧跳过去，跳到那边，要不然拖拉机一过去，他一回来，你就麻烦了。也就是在这个瞬间呢，我跳下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墙是以前的房子的墙倒掉了，底下有一些那个石头，大块的石头，有的像葫芦那么大，有的像茶壶那么大，那我。跳下去以后，正好这一只脚先着地嘛，这个脚一下子就摔在那个石头上，当时我就感觉一阵钻身的剧痛，哇！一着地，我扑通就躺在地上了，一点也不能动。我当时真的是很纠结，我就想，哎呀，既然老天让我成功的逃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离我们家差不多，有100多尺了，那么为什么又让我把这个脚又摔伤了？你说，本来就看不见，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现在又剩下一只脚，我怎么走？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哎呀，心里很难受，但是也知道必须前进，没有任何后退的可能。
拖着摔坏的右脚，陈光成又艰难地翻过2道墙。这时他想到了夜间游动的岗哨，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想快回，快点再回去吧。我又翻通这个豁口呢，又想办法又翻进来，又藏在里面。事情也凑巧，我刚进去不到1分钟，真就有一个巡逻的从南边走过来，从北边过去。
刚刚停了的雨，此时又淅淅沥沥的下了起来。村里的公鸡已经开始报晓，陈光成知道不能再等了。
所以我就趴在地上，用膝盖和这个胳膊肘在地上走，慢慢的就爬过了那条大道。爬过这条大道以后呢，就快要出我们村了。快要出村口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地方，那个雨淋在一片塑料薄膜的声音上。因为这些看守在下雨的时候，往往都是撑起一片薄膜躺在底下睡觉。我们家周围那些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我都知道。但是这一片薄膜，我真的不知道底下是盖着老百姓的东西啊，还是看守堵在那一个入村的一个路口。因为根据经验，所有进村的路口都有人在站岗嘛。 但是我当时内心的好奇驱使我呢，就是我真想过去摸摸是不是人，但是我也知道可能要是人，我这一摸也就坏了。
正是这样一个雨夜，陈光诚沿着河边小路爬到隔壁的西石谷村，那里距离他家的直线距离其实不过七八百米，但是就是这样一段不长的路程，他却在绕路、等待、连滚带爬、跌跌撞撞中走了近20个小时。
你中间没有吃也没有喝？
哪有，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渴的，我的嘴就是黏黏的，就跟吃了酱子一样。
那你逃出来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谁？
到这个村里呢，我记得我就去敲一个敲他们村里的一些门，其实他们人有很多人可能也许他们看到我了，但是他们不认识我是谁，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是浑身泥水啊，膝盖还有胳膊肘全都磨破了，有时候一看就把门关上。但是我还是敲开了一个好心人家呢，有一个差不多快50岁的妇女就问我，你从哪里来啊？我说我从东边来，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点水喝。然后他从自来水管里给我接了一差不多有我们舀水的那个，就是差不多1升水的样子，我就一气喝下去。
这位村民按照陈光诚的指示找到了他7年前维权时曾经帮助过的村民刘元成的妻子。
他老远走过来就看着我，因为从他看到我开始我就知道他在想，因为我已经是狼狈不堪了，他不认识我是谁了，因为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脚步在放慢，那就在思考，一直走到我跟前差不多2米远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不要吵，你还认识我吧？他就一边迟疑的一边说，我不认不出了，说你是谁啊？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是谁，我说我是陈光诚啊，你怎么出来的？就这样一种声音，那么多人。
刘元成一家找到陈光诚的大嫂，辗转给在临沂打工的大哥陈光福打了一个电话。
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光诚逃出来了，我当时呢非常惊讶，我就问了一句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看到他了。我知道在这样的问题上他不会和我开玩笑，我就说现在在哪，他说在西石谷刘元成家里。我说好，这个消息我知道了，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讲。
接到了这个电话以后您做了什么？
我第一个联系的呢是那个南京的何佩荣，我在第一时间给他发了一个信息，也没有直接说，因为我怕这个邮箱也不安全。我就说那只鸟儿飞出牢笼了，怎么想法把它捉住。我相信呢，当他看到这句话以后肯定是指的是光诚逃出去了，但是呢等了一段时间他没有给我回复，我就认为他可能忙看不到这个信息。然后呢我又这个出去这个买了一个新的电话，买了个新的电话卡，给郭玉闪打了一个电话。
郭玉闪，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非政府组织船只行研究所创始人，2005年曾经和陈光诚一道调查临沂计划生育侵权案。
我告诉他，我就说这个第一句话，我就说光诚逃出来了。他当时呢也是就是说不太相信，也是和我一样，第一句话问的是真的假的。我说真的，你大嫂看到了。他说那好，这个他想了一下，不过想的时间不长，就告诉我，他说我明天下午赶过去，你在我们到之前一定想法保证他的安全。第二天22号我从临沂就想法回到家，因为我要和郭玉山约定我们到蒙阴汽车站去碰头接头。我本来想让别人想法去通知光诚，让他做一下准备，然后呢就是说天黑的时候过去接他，但是呢别人都不愿意传递这个消息。
你找了人别人不愿意去？
对，
找了几个人？
就找了就是我老三光诚的三哥。他当时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感觉他的也是比较矛盾，既高兴也有点就说是害怕。高兴的呢是光诚被他们软禁这么长时间，现在终于逃出来了。害怕的呢是他那也可能是 有很多方面的担心吧，他不想介入这个事情。当我想让他去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明确的说不同意。我就和老三一起去见到了那个就是光城的三嫂，他呢也不愿意去，我就没办法，又到了另外一个村找了一个兽医。我当时考虑这个兽医吧，他到各个村去给这个羊啊猪啊看病，让他去传这个消息应该比较好。他就找一个理由，就是谁家的羊病了，他去给他看一下这个病。他呢一说以后呢，他很同意，说这问题不大，我现在就去。结果他骑摩托车就去了，回来以后告诉我说这个事情有点变化，光城呢已经被陈华转移走了。
陈华是陈光城的侄子，4月22日一早，他被带到刘元成家见到了陈光城。
我就跟陈华说，你快点让我出租车先把我送出山东。陈华说，你不知道啊，外边有多紧张啊，车站码头火车站都有他们的人啊，你根本就不能，别打算。我说你先出山东再说，然后所以我就让他去找。结果他就出去找这个出租车，找了他的一个朋友啊，走到一半他问他拉谁，他一说以后那个马上就踩刹车说不去不去，说你可别害我呀。你陈华说没事，咱们都不说谁，那算了，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去，说但是我只能答应你，我跟你保密，但是我不会去干这个活的。所以说他就没办法，就只得到车站去找了一个出租车。当然他也没敢告诉他拉谁，他就说我有个亲戚要到某个地方去看医生，那么就假借了这样一个机会呢，他就找了这样一个出租车过来，大约在10点多钟的时候把我给带出去。
这个出租车并不认识你，
因为我们担心他认出来，就袁成呢，就袁成的就冲了一壶水，让他跑到屋里去喝水，然后陈华就从另一个屋里把我用一个我逃出来的时候完全湿掉的那个褂子蒙着我的头，把我带到车上，我就在后座上趴下来，头上依然盖着那个褂子啊，然后就把他叫出来，他开车走，陈华坐在旁边，所以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我是谁。
出租车从西石谷村一路开到山东新泰市汶南镇。
到那儿以后呢，我说你做两件事情，赶紧去买一个短波收音机给我，一个手机给我，这两个工具我要马上，我说第一我要马上了解外边信息，通过收音机；第二我要联系朋友用这个手机。所以他就去让我在一个街心公园等着，他就去买了这两样东西回来。
陈光城给几个信任的朋友打了电话，趁着陈华去给手机充电的空档，坐在河边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等待回音。
后来到了晚上差不多快10点的时候，这个陈华就回来了，回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哪儿了，他就在喊我说我说我在这儿。然后他们过来以后就说快点，这个北京的朋友来接你了，快点换衣服走。我说谁？那个时候大哥就过来说郭玉山从北京来了。啊，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快。然后玉山就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抱在一起。哎呀，我说玉山兄弟，我们这一分别就是7年呢。当时他就说那快点戴上帽子换衣服我们走。
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开着车一路向北京疾驶而去。到了北京，郭玉闪把陈光城安顿在他事先在北京林业大学内租下的一间小公寓。这一天是4月23日，中国官方要到3天以后才会知道陈光城已经逃走的消息。
到26号，这个当地政府呢知道光城不在家。这个消息呢，我是听就是说我的这个太太陈贵的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26号的时候是我的岳父过生日，我从打工的地方往回家，走的路上接到他一个电话。 他就说刚才我听到有一个人，就是看管光城的这些人，在我爸爸门口在那边打电话，打电话的内容呢就是说光城不在家，家里只有老太太和袁维静两个人，他感觉到呢就是说可能他们知道光城逃走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让我躲一下或者说是想什么办法，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估计肯定我在车上往家走，他们肯定有人跟着我，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我就随他去吧，反正就这样了，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白天相安无事，到了夜里的时候呢，过了零点，过了这个十二点以后，就是27号的凌晨了，他们就翻墙打开房门把我抓走了。
就在4月26号这一天，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也从家中被带走，在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关了3天，接受严厉审讯。在北京的陈光诚对于这一切毫不知情，几天来他一直在录制一段秘密视频。
敬爱的温总理，好不容易我逃出来了，网上所有的流传以及对林怡对我实施暴行的指控，我作为当事人在这里向大家来证明那都是事实。
此前陈光诚的境遇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11年11月2日，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曾举行听证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陈光诚。
Enough is enough。
陆陆续续有朋友偷偷来看望他。25号这天晚上，维权人士胡佳和妻子曾金燕也来了。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地方已经没那么安全了。曾金燕提出还是直接去美国大使馆比较安全。
我就说那这可以啊，可以去尝试一下看他们接受不接受。所以说玉山就连夜联系他们，他们也不相信，当时他们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他们的一些人也到我们那东西好像去看过，他也知道这个事儿，那不可能。那又想跟他说是真的以后，他说那我好，那明天早上5点多我们在五道口见个面。所以那天早早的呢，玉山就找了他另一个朋友开着一个车，从朋友那借了一个车过来，我们就早早的出来上车到五道口去跟他见面。他们后来过来上了我们的车以后呢，这两个外交官一看是真的，我们提出要求，他说我们决定不了，这样我可以请示华盛顿看看什么能怎么样，我们会尽快的给你答复。
4月26日中午12点左右，陈光诚和同伴们得到美国大使馆回复，华盛顿同意了，双方约定下午1点再在五道口见面。这时他们发现自己的车已经被国安盯上了，
一上车那4辆特务车就跟上了，紧咬着我们的车，所以我们一开车呢，这个使馆的人连使馆的人就开车跟着我们，他就根本就靠不上我们的车，就说这4辆国安的车就紧盯着我们的车，使馆的车就被隔在后边，就连两个车靠在一块都根本靠不上，想把他们甩开，他们就紧咬着他们紧咬着我们的车，使馆的车紧咬着他们的车，我们就开始追车费。
一番周旋后，陈光诚的朋友们看准一个时机，搀扶着他飞快地钻进了美国大使馆的车。
一上车然后就公使就一把我拉进来，始终握着我的手告诉我没事了，现在安全，这个王公使就说马上开车回大使馆。这个司机很娴熟，就在北京就全速往前跑啊！这个后来这个公使就说不行，不能这样跑，你就正常的开啊，如果被拦下来麻烦更大，所以我们就正常的速度这样开，那两辆车就一直咬着我们，整个差不多1个小时的路程一直是这样，一直开到这个使馆的门口。我们当然他们事先就是说 航空室坐我这边，另外一个外交官坐这边，在副驾驶座上还有一个朋友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他是谁，他始终在接电话。这个反正其中在电话里我就听懂了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人打电话来问什么进展怎么样，我就记得那外交官说 in the car， 就是这句话，
在车上。
哎，在车上，我就知道可能是有人在问什么情况。
那个使馆大门开了，你们就进去
了。对，大门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带我，这个王公使就带着我一直走到这个海军陆战队的那个楼，把我带到三楼，上面有一个有点像小标准间的这么一个房间，他准备好了一些被子什么东西，就铺一下，我就在那儿暂时的安顿一下。
你是跟他们谈你要到美国来吗？
没有，我没有。
你说什么了？
我当时就跟他谈，我就是说要求他们出面跟中共谈判，
来保护你。
对，对于这些年来中共犯下的罪行，
使馆怎么说？
这些事情呢，他们会跟华盛顿汇报。
那么接着回来，他们告诉你什么消息呢？
这个王公使出去汇报以后，后来回来呢，就告诉我说，看着就非常高兴嘛，就是那种，就告诉我说，还是华盛顿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做的，全力支持。啊，我说那非常感谢。
嗯，
我能看得出来，每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那个房间里跟我见面的这些人，他们都非常兴奋，他们似乎在觉得自己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正确而且重要的事情。
4月27日，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的第二天，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缩短了假期行程，提前返回使馆。
一回来就去我房间了，跟王公使去我们一起谈话。
那他主要说的是什么？
他当然就是关心我的身体了，就是让我注意休养，注意这个吃的东西还适不适应啊，习不习惯啊，还有什么需要啊，这样的一些问候性的、礼节性的。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陈光诚感到使馆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开始的热络变得疏远起来。
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变。那么就在那一天早上，白宫管国家安全的这些人就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议，当然是奥巴马召集的了，这个总统副总统都在一块儿，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就是说不能因此影响中美关系，不能让中共生气，不能让中共不高兴。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美国。
当时距离预定5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美中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只剩下几天时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将很快抵达北京。
到了29号的中午呢，助理国务卿 Campbell 就分管亚太事务那个就去了，跟我们有一个会，中午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会。在这个会上呢，他就清楚地提出来，就说我们要跟中共谈判，我们上午已经谈过一次了，我们会给他提出来要求，就说要求他们这个保障你的权利，而且要把这些要求呢写进我们两国的外交协议里。当时他说希望我能帮他个忙，我就问他什么忙，他说你要给韦静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让他信任我，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晚上我就会派使馆的车去把他接来。到这个时候什么还都是积极的，他说当时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呢也比较紧急，必须在24到36个小时内解决。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Harold Cole 就是这个国务院的助理国这个顾问法律顾问又拿出来一封信给我，这个信是美国纽约大学校长亲自签的，就是邀请我到他们上海的纽约分校去读书3年。他们也在这段时间也再三的问我，你想不想去美国，我说我不想去美国。
希望着美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来让中国政府，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尊重中国公民的权利，这个算不算是挟洋自重啊？
那我觉得不算，因为这个所谓的本与洋本身就是自己画出来的一个界限。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这种全球化了，任何的一点事情，就是说你都不能以一个狭隘的区域来理解这件事情了。任何不公的事情发生，跟任何的其他人都有直接的关系。
那这个有没有说你希望外国政府干预中国的内政？
内政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有定义，政者正也， 啊，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吧？政治你必须是正确的，你自己正确的话谁还敢不正确。那么这个我把它定义为叫内邪，邪的话就人人都有权去管理，人人都有权得而诛之。至少29号我们这个会议的时候，我觉得像康宝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就是有着这么要去谈好这件事情的一股劲儿啊。但是事情接下来很快发展就又有了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他们实际上是从29号开始跟中共谈，谈到30号上午，到了下午基本上他们就已经有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而没有我的一个掺和我的想法的一个协议。那天上午他们去跟中方谈过以后呢，也就下午他就跟中方一起到长安医院去看了给我准备的病房，而这个时候我都一无所知。30号的晚上我就发现他们好像是就这个语调上各方面就有点变化，就有点很着急，就是急着让我赶紧离开使馆。这个原因我想很清楚，就是到了30号的晚上，这个白宫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要求他们全部参加。全部参加以后呢，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不是27号晚上那个会议了，就是不能伤害中美关系，而是要快点结束这件事情。5月1号，骆大使还有他的翻译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拿着摄像机到我的房间啊，很正式的跟我说啊，说陈先生，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我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我不会跟你们走了，我不答应。骆大使一听我拒绝，马上转身出去了。说实话，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骆大使并没有难为我，然后就出去。出去以后，后来一直到下午，这个中共就等不及了，打电话到使馆问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给他谈条件怎么样？然后就中共使馆的这个美国使馆直接跟答复说，陈先生不接受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这个是。他们当时跟我学的时候就几乎带出这种口音，知道吧？就是啊，外交部一下子好像会火烧到了一样，说哎呀，为什么啊？他说很简单，陈先生不相信你们中央政府，你们没有拿出任何诚意来，那我们马上就把他家人接来行不行？立马的条件就开出来了。
5月2日，袁伟静和两个孩子被地方官员带到北京，安置在北京朝阳医院。
到了2号的就10点左右吧，就去跟我说一会儿呢，你到骆大使办公室，我们呢给你收拾一下东西。我说我还没有接受要出去呢，怎么就给我收拾一下东西？那么后来骆大使就来，我们一起就到他办公室。中午他们就要我写一封信啊，一个给温家宝的一封信或者给胡锦涛的一封信，写好以后他们会让希拉里亲手交给他们。
接下去怎么样呢？
后来他们就又一轮的给我施压，那意思就快点走，现在还有这20分钟，过了这个时间中方就有撕毁合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谁都没办法。其实这些话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5月2号下午，在进入美国使馆6天后，陈光诚由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牵着左手，骆家辉大使搀扶着手臂，走出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所以我上车以后就把我送到朝阳医院了。在路上的确是我一上车以后呢，关上车门，他们其中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希拉里，我就跟他说了几句话。我当时就说 I want to see you now， 我就说我现在就想见你。
在朝阳医院，陈光诚见到了半个多月未见的妻子和孩子，却也很快发现原先承诺和他一同住在医院的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很快离开了。他意识到事情已经完全变了。
所以呢，到后来我就给滕彪和曾庆艳打电话。
滕彪怎么说的？
滕彪就说你怎么出来了，说你快点走，要不然你快回使馆。我当时就苦笑了一下，我还回使馆，我也不能在电话跟他解释。
他说让你快点走，是快点离开医院还是快点离开中国？
两个都有，就说你快点先回到使馆才是安全的，然后你不要企图留在这儿，你要快点走离开中国。 能离开的话就快的离开。
这是他说的。
所以当然这个事情我给金燕打电话，金燕也直接就责怪我说，你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吗？我也没有办法深跟他讲，我就说，金燕妹妹，你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出来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所以后来他就说，那现在怎么办？他说现在只有把事实告诉媒体。
5月4日，在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的牵头下，美国国会举行了一次紧急听证会，讨论陈光诚的境遇。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傅西秋接通了陈光诚的电话。
因为在中美联达成的这个协议当中，中方承诺要保障我宪法的公民权利，说我是自由的。那么既然我是自由的，我想我就有这个真正的自由权，那么当然也就包括出入境的自由。那么我现在呢，要求他们要求这个他们兑现这种诺言，那么给我出国休养的自由。
就在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您今天就陈光诚希望出国留学事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陈光诚目前希望出国留学，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刘卫民说，陈光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如果想出国留学，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像其他中国公民一样，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5月19日，陈光诚接到中方通知，他们一家将乘坐当天下午的飞机前往美国。
当你知道确切确认了要走的消息，什么感觉？
啊，怎么说呢？
你一直拒绝离开中国，
五味俱全，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觉得这是真是非常非常的苦涩，我是不得不离开。
几经周折，我终于从山东东势谷走出来了。
你从90年代开始就进行维权，一直到2012年。
嗯。
这个过程中呢，遇到过很多的波折，受到过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包括你妻子的家庭的压力。
嗯。
有没有任何的时候，你感觉到说要退出去？
没有。因为这个做维权不是一种怎么说呢，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条件反射。有时候当这种邪恶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做，你心内心的那种煎熬甚至比坐牢还要难受，有可能。
但是你由于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自己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太太的家人，你太太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压力，你不觉得你对他们也应该承担你的责任吗？
当然，我已经那时候也心里内心有所怨言，就是你看着他们这么打我，你怎么就？这是一个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对每一个人他都是有责任的啊。所以说，这种社会不公的存在，除了他会让每一个人都感受不公以外，同时每一个人也有义务来纠正这种社会不公。
看到社会不公的人，我相信是很多的。和这个不公进行争斗的人可能也是有一些，像您做出的这样的争斗和得到的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很少数。您认为您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我不能确切的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只是觉得这种当这种社会不公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 就是不能够视之无间，你无法视之无间啊。这种如果你总是视之无间，这种不公迟早就会落到你头上。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张丹 microblog， 一个话题就是 business words， dedicated， 助力于 our team is dedicated to completing this project on time， you will receive regular updates along the way， 我们的团队助力于按时完成这个项目，你会定期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 committed 承诺。 We are committed to high quality deliverables that will benefit your organization， 我们承诺高质量的可交付成果会给贵方带来很大的益处。 engagement 互动。Our digital team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your organization's digital engagement strategy and dedicated to increasing engagement across al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我们的整个数码团队会致力于改善对方的数码互动策略，致力于提高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好，请评论告诉我 at work what are you and your team dedicated to doing right now. OK,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遇见荣耀提的话题，就是咖啡 jittery， 让人神经高度紧张。Go to， 首选。I need a new go to morning drink. Coffee is making me way too jittery. 我得重新找个早上的首选饮料。咖啡让我神经高度紧张。Pick me up. 提神。Are you kidding me? Nothing is a better pick me up than coffee.I need to drink at least 2 cups every morning. 你开玩笑的，没什么能比咖啡更提神的了。我每天早上都要喝两杯咖啡。Morning ritual. 清晨惯例。It's my morning ritual. Stumble out of bed, check Weibo on my phone.And then go push start on my coffee maker. 早上喝咖啡是不可可少的。我每天从床上爬起来，在手机上查微博，然后按下咖啡机上的启动键。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pick me up? What do you like to drink to get some energy?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在报道军事演习的时候呢，在新闻画面当中出现了解放军攻打神似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建筑物。中共从未放弃武力反台，两岸关系现在是否表面缓和，而台面下却惊涛骇浪呢？此外，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代会以鼓掌的方式通过洪秀柱成为国民党2016年总统大选的参选人。不过，洪秀柱之前的言论引发了争论，有多名的党内同志已经退党。国民党是否真的能够团结来支持洪秀柱呢？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如果参选，也可能瓜分泛蓝的票源，他的动向也引人注目。这两个话题，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不过在进入讨论之前，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表讲话说，肯尼亚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充满危险，但也有巨大的希望。奥巴马星期天结束对肯尼亚2天的访问，他被当地人称为肯尼亚之子。奥巴马总统赞扬了肯尼亚1963年独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结束一党统治，结束2007年爆发的持续了几个月的部落和种族暴力。他说，肯尼亚人民选择不被过去的仇恨所定义，你们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历史。奥巴马总统说，肯尼亚的未来取决于三大支柱，那就是强大和透明的民主管理，普遍的经济发展和强大的国家认同感。这三大支柱将摒弃冲突，争取和平与和解的未来。他敦促肯尼亚加紧努力根除官员腐败。他说，用于行贿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被放在诚实工作者的口袋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本罗斯说，就像在肯尼亚一样，奥巴马总统下一站在埃塞俄比亚的访问也会提到人权问题。奥巴马总统还将与非洲区域领导人会谈，重点讨论南苏丹不断恶化的局势。但是他说，预计赞比亚总统穆加贝将不会出席。土耳其东南部星期六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2名土耳其军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星期六早些时候，土耳其战机轰炸了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营地，土耳其政府军还袭击了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工人党的据点，并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的目标发动了空袭。土耳其官员说，对叙利亚的袭击是为了在北部大片地区开辟一个安全地带。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这些行动不是一次性的，只要土耳其还面临威胁，相关的行动就将继续下去。他还说，任何一方都不应当怀疑土耳其的决心，我们不会允许把土耳其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库尔德工人党消息来源星期六说，由于土耳其战机轰炸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激进分子据点，双方2013年达成的停火基本破裂。土耳其说，空袭是对工人党上周杀死2名土耳其警察做出的回应。美国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并呼吁他们放弃恐怖主义，与土耳其恢复和谈。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当局周日证实，塔利班夺取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0多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向叛乱分子投降。当地官员说，袭击发生在周五晚间，安全部队成员向塔利班投降是因为他们被围困，政府也没有增援。一些官员说，基地指挥官和塔利班达成了一项协议，投降的方式包括向塔利班上缴全部武器和基地设备。喀麦隆北部官员说，当地一家酒吧星期六发生自杀炸弹袭击，至少造成20人死亡。这是马洛阿镇3天来发生的第3起自杀式炸弹爆炸。上星期三，一个妇女和一个9岁女孩在马洛阿镇的一个大型市场里引爆了炸弹，造成至少2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爆炸袭击承担责任。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中共军演模拟攻打台湾总统府，是否准备解放台湾？蔡英文对洪秀柱，总统大选双词决战，宋楚瑜是变数。
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7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在报道解放军军事演习的时候，新闻画面当中出现了解放军攻打神似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建筑物。对此呢，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伤害了两岸的感情，不能够接受。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认为这是不友善的做法，令人反感。而国民党参选人洪秀柱则说非常不好，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中共从未放弃武力反台，但是为何此时公布以台湾总统府为目标的演习画面呢？而两岸关系是否是表面缓和，台面下却惊涛骇浪，暗潮汹涌？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分析。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而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还是继续关注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情势啊。那么在国民党决定推出洪秀柱参选明年的这个总统之后呢，另外一个关键的政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呢，可能出来参选总统的几率也越来越高了。那么在双词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如果宋楚瑜也加入战局的话，对于明年2016台湾的总统大选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海峡论坛在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请到节目当中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探讨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大华府地区洪秀柱后援会总召集人陈壮沛博士。陈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那感谢两位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海峡论坛的节目。那首先我们先来讨论的就是这个解放台湾这个很有趣的话题哦。首先我想要问这个在华府的嘉宾陈壮沛博士，我们看到这一次啊，我们之前看到6月底的时候，台湾的国防部长高广琦在这个陆海空军的将官晋升典礼上，他就说了，他说不可以将自身的安全寄望于他人的善意。而对于中共每年两位数字成长的国防预算呢，国军要持续强化各种建军准备的工作。我想请问您，就是我们知道马总统主政这么多年来哦，已经接近他任期的尾声了，那也是一直主张两岸的关系缓和，为什么到现在中共还是不放弃武力犯台？台湾与大陆的军事关系究竟算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我觉得这个并不意外，因为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政治和军事是大家最关心的。政治上来说呢，是两方政府是希望能够有安定发展，能够这个不要走上这个极端的这个路线。那么经济呢，当然是大家更希望能够两边能够发展这个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呢，军事就完全不一样，军事上任何这个国家都是有所谓的假想敌。那么就讲美国来好，美国在冷战时期和苏俄它是这个定位为假想敌，然后事后在这个这么多年里面呢，虽然苏俄的情况已经算和平解决，它跟古巴之间有这个假想敌的这个方式，然后跟这个伊朗也是一样但是最后你看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那我想现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呢其实也是类似的，也就是说这个军事方面嘛，他一定要把他的这个邻居对他来说认为有威胁性的国家，他都要把它当成是假想敌。那譬如说像日本啊，譬如像台湾，你看他那个播出来的影片里面有台湾的这个一个模拟的总统府的建筑，有日本的那个高塔，那个无线电塔的建筑，所以这个并不意外，这是等于就是说他只是经常做的事情，任何国家的军队都经常做的事情。那么台湾的这个演习，韩国演习也是一样，要把对方当作是假想敌，但并不代表是真的要有军事的动作。
是，那不过我再继续请教您，就是说，毕竟在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官方媒体上堂而皇之的把这样画面啊散播出来，其实是让人家看了以后比较震惊的啊、哦，所以这是否有一个特殊的意涵呢？
你当然
即使是一个假想敌，
对，当然你可以这样讲。他们也知道在以前选举的时候，如果你丢出一些军事的动作是会影响到选举，而且也不一定是你想的，你认为哎，我威胁你，你也许就朝我这个另外一个方向走或者怎么样。台湾的选民我是认为就是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呢是比较这个亲近的现在执政党国民党的人，他们是求安定，求经济发展，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绝对想避免有任何跟大陆上的军事冲突，所以他们原则上是这个希望和平，希望这个共存。那另外一边呢，是这个另外一类的这个老百姓呢，是比较在这个所谓的民粹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发展出来的感觉是说，我真的不甩你，你越要来威胁我，我越不怕。那所以将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会在这两方中间要得到一个平衡。我现在个人的看法当然是觉得这两类的人现在数字上相差的不是很大，大概第二类也就是这个比较说是我不在乎你威胁的这种人可能多一点，但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老百姓希望不要有台独的现象，因为有台独你就会造成这个有军事冲突，那么军事冲突就造成这个社会不安，所以他这个但是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选民出来，所以会增加了这个第二类的这个数字，但是那个数字相差并不是会很大。
是，好了，谢陈博士的分析。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台北的嘉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哦。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稍早的时候，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曾经说过，习近平要决战2016。那么他也曾经在上美国之音的这个6月20号来上美国之音的时事大谈节目的时候，曾经在节目当中他说过，他说他看到的资料表示呢，习主席有明确的表达，最迟不能够拖过后年的北戴河会议，并且说呢，他说最后要来逼迫台湾签署各种相关的协定。那我想请教一下李华秋先生，现在我们看到央视释出这样的画面，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就是习近平要来决战2016的意志展现呢？
是。那么这一次北京也在朱日和，也就是所谓的内蒙的朱日和县举办这一个朱日和军演。那么透过央视以及大陆的这个解放军报都有大篇幅的这个报道。那么从这个看起来的话，模拟的这个场地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府，其实呢，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地点就在台北市，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地点来讲的话，就诚如解放军的这一个报道里面说，是属于一种巷战的这一种打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过去呢，这个大陆模拟台湾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基地很多，比如说在福建模拟过横山指挥所，也就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圆山大饭店的后面后方的横山指挥所。然后呢，在福建也曾经也部署过这个在台东的这个嘉山基地，在大陆的兰州也曾经模拟过，那么位于这一个台中的清泉岗的基地。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刚才这个陈博士所提的任何国家都有假想敌这个观念，我是同意的。也就是说，大陆把台湾的许多重要的这个政军的设施列为假想敌，这个在军事的这一个演练上，在演习的想定上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啊，事实上是正常。但是呢，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说，台湾在明年的1月16号就要举行这个总统跟立委的大选，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来播出这样的内容，确实是非常的敏感，也令人呢感到纳闷。但是呢，从中共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是不是借由这一次的这一个演习，那么要来表达他解决决战2016呢？我个人的看法倒不是这样子，而是他借由这个军演呢，来安抚他内部鹰派的这个主战的这些人士解放军里面其实主战的人士居多，组合的人呢反而没有那么多。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看起来的话，除了这个安抚内部鹰派的这个声浪之外呢，当然也有警告因为 从整个整体的这个讯息跟民调来看呢，大陆大概判断蔡英文当选的几率是高的。那么也借由这样的军演，透过央视以及解放军报等相关的媒体来报道，也有示警啊，告诉这个民进党不能往台独这一个偏锋来走的这个意味。同时也有可能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演习的这一个报道啊，来测试大陆的这个民众对于中共呢以武力来解决台独问题或解决台湾问题，看看大陆的这一个民众的这一个意向是如何。我想呢，从这几个观察点来看的话，习近平对于这一次的这一个朱日和的这一个军演呢，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思考的这个方向，但是呢，应该我不认为是一个决战的这个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
是，好的，谢谢李华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呢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继续还是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就是您先前也应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邀请呢，针对这次这个朱日和 C 的这个军演呢，发表了您的看法，是不是也可以在这边跟大陆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对这个军演整个的一个观察跟分析的一个看法？
是，那么这一次在位于大陆内蒙朱日和县的这一个朱日和军演呢，那么它的响定里面设定有 CB， 那么这看起来的话，那么经由这个大陆解放军以及央视同时呢演习了一个旅长叫丁超，那么从丁超里面特别提到这一次的这个朱日和军演呢，主要的演练的项目里面是巷战，那么也因为是巷战，所以投入了许多比较新型的这一个特战部队，包含了陆航，包含了特战部队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他的军事演习的内容来看的话，那么针对台湾的这个总统府，那么也位于台北市这样巷道林立、交通非常复杂、进出不易的地方，那么由特战部队来实施演练，当然就是要寻求这一个特战部队的特性，机动打击、精准打击，然后呢有效斩首、快速的这个突袭的这样的一个特战跟陆航的这个特性来看。所以这个演习事实上从军事的内容来看的话，如果他要那么攻打台湾的话，如果没有好的空优跟海优，那么他的部队要登陆恐怕有一定程度的困难。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可能他要投入这一个特战部队，投入这个空降部队，也就是陆军航空的这样的一个特战部队，那么企图可能用机降的这个方式降落到台北市来做一个精准的打击。可是呢，我们再从时间点来看的话，明年的1月16号台湾就要举办这个总统跟立委的大选，难道央视跟这个解放军报会不知道是一个敏感的时机吗？我认为他们当然知道，那因为知道，那么特别刻意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不外是威吓示警。那么从这个威吓示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呢我认为他在以武来测这个毒，台湾的这个毒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同时刚才也特别提到来测试大陆的这一个民众对于大陆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台独问题的这一个方向是怎么样。最后从这个效果论来看呢，我认为这个效果确实是非常不好因为台湾的这个官方，比如说国防部也好，说是这样子伤害了两岸，同时也伤害台湾的这一个人民的情感。那么蔡英文跟洪秀柱也都发表反对的这个看法。但是我认为其实最重要是台湾人民对这样子的一个武力的威吓跟军演的这个方面是感到极度的厌恶，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因为毕竟呢1996年的这个台海危机，2000年的这个选举，朱镕基的这个谈话，再都让台湾人民深恶痛绝。所以我认为从效果论来看，中共这一次透过这个主要媒体的这个传播这个讯息啊，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讯息。那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选举的不但不应该介入，也不应该借由相关的军演来表达他的这一个抗议，或者是表达他的不满。
嗯哼，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陈壮飞博士，就是有一些评论认为说，当然刚刚李华秋先生提到，就是大陆方面评估可能 这个蔡英文当选的机会比较高，所以有人觉得说不管会不会真的用这个武力威吓的手段，但是至少是给台湾方面一些比较就是独派的人士有一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味道，就是说最好要小心一点。但是像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像刚刚李华秋先生也提到，其实虽然可能针对的是独派的人，可能针对的是民进党，或者是就是针对蔡英文，但是其实让一些台湾的这个民众看到，其实是不是会产生更大的反效果？如刚刚李华秋先生提到，像96年的飞弹危机，或者是2000年的这个让陈水扁当选的这样子的一种反效果，您的看法？
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一直在改善，这个譬如说这个 ECFA 啦，这些两边共同的一种贸易协定，事实上一直在大陆一直在向台湾的民众释出善意。那么今天突然间在选举权这个由电台上发出了一个像是有一点挑衅的味道的这种战争的这个记录，是很不好。所以我同意刚刚那个李教授说的，这个对台湾不管是蓝或者绿都会有一些反感，都会觉得你现在是在这个威胁，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情况。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方可能试验的是老百姓而不是政府，他知道政府的立场，他知道政府一定会去跟他们抗议，但老百姓会怎么反应？我刚刚讲过，老百姓有两种，一种这个希望和平的，他会说：“哎呦，不行，我一定要现在赶快注意，不要再把这个情况往战争上去，这个军事上走。”所以这一类的呢，他会接受这种威胁，成为一种这个我继续要反对态度，我继续希望发展良好关系的一个动力。那至于有一些民粹的这个老百姓呢，比较拥护民粹的，他们会说：“你越来吓我，我越不怕你。”事实上是反效果是很重。所以两边呢就在看这个人口的比例。我个人觉得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选民呢，它的成分一直在变，不像是这个4年前或者8年前的那个情况。现在有许多新的年轻一代的这个上网络的这一代的人，他们的支持可能是在支持在民粹这边的人多，像现在什么太阳花啦，到教育部去抗议课纲了，这都是这一类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对情况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他看到这种中共很明显放出来的一种威胁的，他会有反感，很强的反感，很可能影响他们的投票。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以及谢谢沈博士的分析。台下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观众请打4001205151，台湾观众请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请的是台北的赵先生，您好。台北的周先生您好。
他这个演戏哈，我觉得这个台湾呢，有些的人呢是太敏感了，他影响到处啊都在演戏，演戏的地方他不一样，也可能他故意的，台湾呢故意做这个紧张，叫台湾呢这些人民众啊来反对他那个中共这方演戏啊，来反驳他，对他的印象不好，来挑拨这个台湾的民众啊，来痛恨这个中共。这是台湾呢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这样，就是说的这个台独分子啊，他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其实说演戏这个根本没有的关系，他真正的要打吗？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个哪一个国家他就有演戏的，他这个目标是一种目标，并不是说是他有一个像一个样子的一个建筑物，那就是对着台湾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所以这些的人呢故意的挑拨了这个两面的这个双方的感情呢、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好，我非常反对这种人。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周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陈先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好，大家好。那首先啊，那个任何国家的军队其实设定一些假想目标了，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所谓的设计的演习，就像来宾讲的，根本毫不意外。那至于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无事不一字不来，事无有以待之了。我们各方面从内部保防， 保密防谍，还有外部的武器发展，这些都要加强我们的国防。像是最近那个沱江舰成军哦，就是个蛮好的消息。听说美国也给予不错的评价，甚至我也注意到中国大陆有军事战略刊物谈到说，从台军沱江舰成军来加以点评了、啊。至少这个舰也是火力强大，据说还被舆论冠上超猛的航母杀手的称号，连那个我们第一任的舰长陈进舰长都顺着舆论媒体访问这么说。实际上我个人是觉得，持续来讲，要对航母是100%的威力来讲是有点沉重，但是确实是有好几分的威胁性呢、啊。所以这种国宝是我们台湾军方近年来国进国造的蛮难得的一个成就，我希望能够继续努力。还有就是我们的万箭弹，这个可以在空中起飞，如果敌人有蠢动的话，我们不用飞进福建上空就可以在我们本土上空发动攻击啊。这些听说中共也蛮有兴趣，最近也有匪谍企图渗透，这上面我们内部的保防也要加关注加油。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姚先请说。
大家好，一个礼拜要过去了，明年的元月很快就会到了，然后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紧张敏感的时间。我个人是啊，在看这个笑话，历史上有很多笑话，像那个伊拉克的那个斩首啊，就是啊，那个美国啊，很快的攻进了那个哈山的这个总统府，把哈山抓住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历史事件。然后我们的这个太阳花，然后学生居然攻占了我们的立法院。然后最近又有一个，就是学生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教育部长的办公室，也攻占了这个办公室。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笑话。哪一个政府能够这样子简单的就被攻占？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军事上啊，这个世界各国啊，都是以核战两手策略啊，作为他们的这个防卫国土、保卫国家，然后安定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我只说到这边，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生。听讲姚先生对这个台湾的国防是比较担心的。我们现在接听的是湖北的姚先生，请说。
好，主持人好。
你好。
现在呢，青年人呢，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呢如大楼的渐行渐软了，青年人呢都没有一个大中华的概念。可能呢是大陆这次军演呢，但是不可能打，但是只是做一次行动而已。但是大陆中华还是大中华，但是这只不过为，也许是为先主罢了。
是，好的，那谢谢您。
好，就说完了。
是，谢谢那个湖北的姚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示上海的孔先生，孔先生请说。上海孔先生请说。
要说两岸军力的话，在70年代可能不比那个互相不比上下吧。如今的那个台湾的那个两岸的军力可同日而语。
是，好的，谢谢上海的孔先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请说。
你好，我个人的看法呀，这个世界潮流就是苏共支持谁呀、啊、谁完蛋，因为苏共已经完蛋了。大陆呢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台湾呢是民选的国家，毛泽东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毛泽东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所以至今中央的央视，也就是大裤衩的中央，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所以解放台湾呢，从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是正确的。愚蠢的不是中共，应该是奥巴马政府和欧盟，他们总想着从中共这儿拿些美元。请问嘉宾能拿到吗？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接听他们电话，请台北的陈先生简短发表您的意见。陈先生，请说。
你好。
请说。
我民国79年在马祖当兵，大陆有轰炸我们马祖的计划，我射击了两次。那第二次射击是我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发射。那发射完以后，他们又派了3艘海军陆战队的船过来，被我们步兵射击。那之后在军队就被谋杀， 哦，刹车变速箱都坏掉。我爸爸又去广州花园酒店开一个拆废力公司，那现在两岸就是夹杀我们家。那我们司令官叶进龙中将，他的女儿跟孙女儿死在南非，三个人，两个孙女儿，还有我们的指挥官叫李长孝少将，在台湾大学当总教官，被法院用胡报加报废起诉。那我们保卫台湾的军人都被台湾政府报复，那等于台湾政府跟中国共产党夹杀我们的军队。那我现在是坐以待毙啊，我们两个房子都被抢走了，我身体病痛都没有痊愈。那现在法院用妨碍秩序罪起诉我。好，现在台湾政府其实比共产党还恐怖了。
是，好的，台北陈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我们最后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发言，请说。邹先生，山东邹先生，请说。
先生吗？
是。
是。那那个嘉宾说的这个国共合作以军力威胁台湾大选啊，我觉得这个国民党为了谋取执政权，不惜用中共的炮火指向自己的民众，我很难相信这个国民党是代表台湾利益的党，怎么看都像是中共的一个傀儡。如果台湾再是让这样的国民党当选，我觉得台湾人将失去民主。因为这样的国民党，他只会就是说，更加倾向中共，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我的意见。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两岸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我们请陈博士回答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在台湾的一个人接受我们的采访呢，他就是吴尔开西啊，他现在来选在台湾的立委，那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前天安门的民运领袖吴尔开西对于这个这个军事演习出现台湾总统府画面，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所是在传达某种信息，中央电视台的每一个画面，尤其牵涉到这种涉台啊、军事啊这样的画面，那都是一秒一秒钟在检查来放出来的，绝对不会有意外啊。所以如果不是意外，那是什么？那当然就是信息，就是尤其是在面对新的这个大选的时候，北京呢是要希望台湾人民在一种恐惧感之中把票投给亲北京的候选人，我想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吧。但是好像北京永远学不会他最基本的应该学会的教训，就是威吓，尤其对像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威吓，他只能带回来反效果。
吴尔开西的一个发言，所以我想请问陈壮飞博士，包括吴尔开西的说法，还有刚才有很多位观众朋友，两岸的观众朋友，有的人是认为台湾的国防现在不够力了，有的是这个本身是军人，但是他认为说他并没有受到该有的尊严与保护。台湾在这方面到底应该要怎么做？那我们观众的担忧，您觉得是正确合理的吗？
我套用一句俗语啊，这个见怪不怪，奇怪就自败。我认为大陆上他每次选举时候做的一些动作，基本上他送一信息，可是我不认为他都能够达到他信息的目的。就像是前面那个李登辉总统在选举的时候，那一次事实上完全是反效果。这次在这个很敏感的时机，可能又会造成一个这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反应。所以我都觉得大家不用太过度的去反映这件事情，过度的去敏感，这样子的话事实上就正好被陷入了这个圈套。如果你不在乎这些事情，你还是照样这个以你自己的智慧的判断，哪个政党可以把人民带上这个更繁荣的这个社会，然后哪一个这个选举这个候选人呢可以跟大陆上建立一个长久比较和平比较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的话，还是应该照着自己的判断来做。
是的，好，谢谢陈博士。那最后我们请李华秋先很简短的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观众认为说还是要建这个台湾的军备还是要来抵抗解放军的侵略，所以您认为说现在台湾的军备的准备是如何的，够不够呢？
是，台湾的军备主要是采取量小资金，以防御为主，以攻击为辅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准备。 当然面对解放军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这么高昂的这个国防经费，那么恐怕呢台湾在这一个量的方面确实是有问题。但值来讲的话，那么其实两岸在空军海军来讲的话，台湾都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优势。但整体来讲，当然在解放军的这个军力的这么强大状况之下，台湾如果要抵挡中共有一天来犯，至少要有两个礼拜以上的抵挡这样的一个战力。那么如果能够撑过两个礼拜，未来啊有没有可能美军投入这个战场来救援呢、啊、那么这次是台湾的军方呢必须要再进一步思考的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的分析。有关于央视新闻画面当中呢出现了解放军攻打中华民国总统府建筑物，引发台湾方面抗议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下半场呢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国民党正式提名洪秀柱参选总统，而宋楚瑜的动态引起关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的，时间来了，北京时间的9:36，将焦点转向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代会之后，以鼓掌的方式通过洪秀柱成为国民党2016年总统大选的参选人。不过呢，洪秀柱之前的言论引发了争议，已经有多名的党内同志退党。国民党是否真的能够团结支持洪秀柱呢？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如果参选，也可能会瓜分泛蓝的票源，他的动态也引发关注。此外，民调领先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是否就能够稳定当选呢？台湾若是出现第一位女性总统，又有什么样时代性的意义？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这个讨论的话题看法。台湾的观众，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呢，可以进打拨打400120051，而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进打00801148940。那首先呢，我想先请教一下，在我们华府现场的这个陈壮飞博士哦，您是我们大华府地区洪秀柱后援会的总召集人啊，那所以应该对这个洪秀柱的许多的状况非常了解啊。之前洪秀柱因为说过一中同表，也说了。不能说中华民国，不然就变成两国论，这样的话引发了很多忠贞的国民党党员退党，包括我们看到有前立委纪国栋、前台北市议员杨石秋、现任台北市议员李庆元、前立委张硕文以及中央委员李伯荣等啊，他们还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洪秀柱还要改变了一下他的说法，回到所谓的这九二共识这样的说法。到底洪秀柱他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变来变去？到底能不能让大家信服呢？
首先我要说，这些你刚刚提到的一些国民党，这个一定是都是一些老干部，他们离开，他们这个退出国民党。其实他们退出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洪秀柱的竞选的政策或者讲的那些话，刚刚说这个几句话。他们这个退选是因为那时候看到洪秀柱的民调现在在降低，他担心个人的将来参加民意代表选举会受到影响，所以就纷纷跳船。所以常常这些这个候选人呢，他们还是以个人利益放在政党的利益的上面，而他们说的话其实我不完全赞同，因为我觉得洪秀柱从开始从他所有的发表的政策来讲，他一直是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作为他的基础，只是说他现在希望能够多走一步，比以前的国民党人更这个高瞻远瞩一点。他想的是有没有可能直接跟对方，就是大陆上呢，能够进入一种交涉，让大陆能够更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不光是治权，甚至政权都存在。然后呢，能够这个把这个两个国家的身份再澄清，是达到一个将来长久的和平的这个议案。所以他这样做呢，很可惜的是，很多老百姓无法一下子接受这种新的观念，因为像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也是花了很多年才发展出来。所以这一下子出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观念，让大家都有一点 这个慌，他觉得是不是有不同的意义。而更可惜的是，非常多的对方竞争的那个民进党的所谓的外面的外围组织啊、民嘴啊，他们就抓到这个机会说，哎，我找你的那个错，甚至断章取义把几句话拿出来说，你看这个洪秀柱啊，这个不爱中华民国什么什么，这是绝对的错误。我们为什么那么支持洪秀柱，就是从开始我觉得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已经说出来，我愿意用生命来保卫中华民国，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态度。回头看中华民国的所有以前的总统候选人，没有人这样讲，说我用生命来保护，所以他怎么可能会不爱中华民国？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种纯粹的一种误会，甚至就是民粹的操作，把它造成现在这个情况。
是，我们在请教李华秋先生之前，我再请教陈博士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洪秀柱的说法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希望大陆能够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大陆的民众或是大陆的官员，他们认为说，即使是你要求中华民国存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都是算是法理的台独啊。那如果说洪秀柱希望这个样子的话，那是否会引起对岸的反弹呢？
当然他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的困难，要想执行是非常困难，但他至少他表明我的目标是还是求两岸未来的和平，而和平最好的和平的基础就是能够两方互相能够承认。所以我们在拿从支持洪秀柱立场也觉得，其实国民党花了这么多年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已经能够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定、非常这个和善的关系的话，似乎在这一刻不需要去动它。这当然也是他后来在这个发表他那个被任命为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的讲话里他就已经在讲回到九二共识。我相信他现在也是能够领会到了啊，我的一个新的想法，如果还不能马上被老百姓接受，我可以先暂时把它搁置一边，我以后再慢慢的做。
是，好了，谢谢陈博士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嘉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现在看到洪秀柱正式的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那他对于蔡英文是否真的能够构成威胁？此外呢，我们看到宋楚瑜如果参选的话，对洪秀柱是不是有弃保的效应？
是。那么7月19号洪秀柱正式通过这个国民党全代会的这个提名，那么成为总统的这个参选人。那么看起来的话，会不会成为这个蔡英文的威胁？我倒不是用威胁这两个字来看，而是洪秀柱跟蔡英文当中他们到底有没有力拼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决心。那我想提出三个看法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认为蔡英文其实还有三个隐忧，如果这三个隐忧蔡英文都不能够处理得很好，也不能解决，那么洪秀柱可能就是他的威胁。如果他处理得很好，那当然这个威胁就不大。第一个隐忧就是我认为蔡英文呢，他的两岸的这个论述不清不楚，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主要的论述就是提出维持现状这样的一个论调。那么其实这个论调也就是马英九之前所讲的不统不独不武这样的一个维持现状。那么此外呢，除了这个维持这个现状之外，蔡英文在五月底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特别提到，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政体制底下来进行两岸的这个各种的交流活动。那这也是一个比较空泛不够具体。如果说这个两岸牌从这个蔡英文在未来的这半年当中不能够有更进一步清楚清晰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两岸牛肉出现的话，那么洪秀柱阵营如果针对蔡英文4年前最后失败的这一里路的这一个比较关键的要害来攻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造成蔡英文威胁的地方。第二个，我认为那么蔡英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完全摆脱这个独派的这个缠绕跟那个难舍，也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盘呢大概有4成到4成8，甚至于将近接近50%。那么这个4-5成的这个基本盘里面呢，深绿独派这个茉莉里面大概占了3成5到4成左右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因为这个基础深深的咬住这个蔡英文，也就是说让他的两岸的这一个政策不能够提出 太清晰或者是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造成了独派势力它不能够摆除的话，它的两岸的论述就没有办法清晰。这也是呢造成洪秀柱未来如果攻坚这一块也是一个威胁之一。第三个，我认为蓝绿的这一个总统大选都有一个基本盘。那么过去大家都认为蓝绿是这个六比四，国民党六，那民进党是，那是过去。但是呢，从去年的这个11月29号的九合一选举之后，这个盘势刚好翻转过来。去年的这个九合一的大选，民进党得到大概47%这样的一个支持度，国民党非常惨烈的这个失败，但是也拿到40%左右这样的一个支持度。这样子来看的话，就47比40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基本盘。那么从这样来看的话，最近的这个洪秀柱7月19号通过这个国民党的正式提名之后几次的这个民调来看，蔡英文大概是54左右，那么洪秀柱大概是在20出头，那这个比例其实是很悬殊。但是呢，我们特别要来提出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如果说持续这样子的一个拉锯下去的话，宋楚瑜如果没有来参选的话，洪秀柱跟这个蔡英文两个来对打的话，回到这个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个对垒的话，那么看起来的话，蔡英文目前最高的这一个54%的这个基本盘呢的支持度来看，我认为呢还不是一个最稳当的一个最稳当的一个数据。如果能够拉开到56之后，甚至于接近到60这样子的一个初期的民调的支持度的话，对洪秀柱来讲才是一个几乎就比较没机会。如果还是在50出头，那么洪秀柱未来一对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对垒的话，双方的回归到基本盘的话，那么我认为呢，蔡英文目前的这一个基本盘的这个盘势拉的还不够大，这也是可能呢未来洪秀柱回归到基本盘的威胁之一，这是我的观察。
是不过李先生您可以请教您，就是如果宋楚瑜参选的话，对这个基本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宋楚瑜参选的话，因为过去宋楚瑜参选过3次的这一个总统的这个选战，从他的得票率来看的话，过去的这3次他其实就是被弃保的那一位先生。那么这个弃保会不会发生在洪秀柱或宋楚瑜，目前来看还看不出来。但是呢，从洪秀柱蔡英文、宋楚瑜3位的这个民调来看的话，洪秀柱还小输宋楚瑜1到3%左右这样的一个民调的这个比例。那从目前来看，很多人就担心有可能洪秀柱将来会被弃保。我个人的看法刚好相反，因为回归到蓝绿的基本盘的话呢，以去年的这个11月29国民党这么惨败，还有40%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度来看，即便呢宋楚瑜来参选，洪秀柱如果说不能够守住这个基本盘，去年的这个1129的40%来看，逐渐的下滑的话呢，那么恐怕呢宋楚瑜这样子的一个要打这个绿营要打这个弃保战来看的话，我认为未必会一定是会发生在洪秀柱的身上。宋楚瑜会不会在像过去3次都弃保发生在身上呢？目前呢当然还不能这么确定，但我认为呢不排除这样的一个考量。
好的，谢李华就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就是请教两位来宾，很简单，就是关于宋楚瑜的这个变数。先请教李华球先生，刚刚您也提到过，宋楚瑜参加过3次的这个总统选战，如果他这次再投入，就是第4次，连这个前行政院长谢长廷都说他这个应该是可以创纪录，一直选总统。但他这一次如果他要参选的话，您觉得？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其他的胜算未必大，那他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是，那么很多人其实都非常关心宋楚瑜的这第4次的这个参选总统。我个人认为他参选这个总统大概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拉抬这个亲民党的这个立委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能够多胜选。估计以目前的民调跟坊间媒体的各种报道 可能如果宋楚瑜积极来参选的话，有可能让亲民党的这个立委席次啊会增加到5到10席左右。但是呢，我个人倒不这么乐观来看。那么有没有五席，我个人认为还有待观察。但当然就会对他的这个立委的这个参选会有母鸡带小鸡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我认为宋楚瑜这个参选呢、也有可能借由总统的这个参选呢，会要到相当程度的一个资源啊。未来如果说蔡英文有当选的话，会不会如现在媒体所讲的请他担任这个行政院长，或者是有不同的这一个角色的来让他来担任，都不一定。所以我认为宋楚瑜的这个参选呢，我也不意外，但能不能拿到好的这个席次，还有待观察。
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同样的，我们请教华府的陈庄飞博士，也是请教您怎么观察宋楚瑜跟亲民党这个变数。
好的，刚刚这个李教授啊提到了一些数字，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愿意再先从这个数字上啊讲几句话。譬如说，他提到这个去年这个九合一的这个大败，那时候说民进党呢得了47%，还没有过半，而国民党呢只得到40%。整个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国民党的人很多人都不去投票，而不是说真正这个硬碰硬的两边一起来。国民党有一些这个比较所谓浅蓝一点的，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这个政党似乎做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失望，所以他不去参加，而并不是表示民进党在一直在这个已经达到这个好像过半的这个路线，所以这是一个观察。另外一个呢，就讲到现在的民调，当然现在的民调有很多种，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民调单位，他们的这个基础，这个调查的基础我们不是很确定，常常出现的数字都有一点像是有点做作。但是我们看到比较几个大报 TVBS 联合报什么的这个民调呢，说的是蔡英文呢是大概42%、43%，而这个谁呢，蔡英文是30%，差10%到12%的这个分别。但这个的话呢，又跟刚刚那个前面讲那个九合一的情况一样，42表示什么，你还是离这个一半还差相当距离，而30呢表示你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努力。所以这个虽然这个有一些民调使得这个宋楚瑜先生觉得哎好像我有希望，因为如果这个洪秀柱这 20%， 那这个空间更大了，也许我进去会不会造成这个反校的这个气保啊，洪秀柱的人气到我这里来。但我也同意那个李教授说，这个气保到这个宋楚瑜的这个机会呢不是那么大。那些民调是我认为有时候有一些目的的，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宋楚瑜呢拖出来请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真的是蔡英文就准备要躺着赢，因为他虽然不过半 42%、13%， 但是如果对方就算把全部这个50几%的票全部分开来两半的话，你一半还是只有20几，那就不可能赢。所以宋楚瑜的参与会对这个洪秀柱的选情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希望宋楚瑜先生仔细的分析，有些民调是真的吗？你的确能够像去上次选举只拿到 2.77%， 现在会跳到20几%，是真的吗？这个是要考量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廖毅。
好的，谢谢博弈。那陈博士，我想接着再请教您，您提到这个民代的这民调的这个数字，我们知道是说这一次很多这个有些党籍立委退党，您刚提到有很多的要素哦。但我们看到这些全代会里面，它是以鼓掌的方式的通过洪秀柱的这个提名的。那很多人就是质疑是说，为什么不是透过民主的机制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的话，你很清楚看出党内有谁支持，有谁不支持。以鼓掌方式的话，可能有很多人是现在我给你鼓掌。真正选举的时候，我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卖力的去支持你啊、哦。那现在洪秀柱在下乡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有一些国民党的立委似乎也是，保持一点距离啊，在讲话的时候比较小心，是否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呢？在全代会上以鼓掌方式通过，真正选举的时候却是冷处理、低调处理呢？
对对对，这个当然，国民党它有它的传统。像前面几任的总统提名，就候选人提名的时候，他们也是以鼓掌通过，所以在这点上呢，说是鼓掌就比这个用选票不民主或者不开放，我也不觉得，我说这是一个传统。因为我那天就是这个华府19号的早上清晨，我整个把全程提名的经过我也看，以鼓掌的这个热烈的程度来讲， 即使投票也是洪秀柱出现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我想是我们这个大家都几乎有这样子的观察。那另外讲到说有些人也许啊，那因为看到大家都站起来去鼓掌呢，我也跟着起来鼓掌，然后事后我也许投票是不投，这个在所有的政党一样都有。民进党里面你说有没有就是哎，我也照样投这个投支持某某人的票，但是真正选举的时候我在改变，我想这个都有。我们的观察是说现在有一些为什么这个朱立伦主席会突然间一下子把五个人这个开闸把它去掉了，也就是在过滤一些这一类这种比较不稳定的分子，就是说不能够预测他将来会做什么。剩下的党员从基本上来看应该都不至于再会发生，但至于不是党员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那也没有办法。他如果是自己认为是蓝的，可是临时又决定，等等等等都有可能，这个很难讲。对，
好的，谢谢陈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大概只有时间接一到两位的观众朋友，请他们简短发言。首先请的是彰化的杨先生，请您30秒简短发言。杨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明年的总统大选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对决的。那基本上现在宋楚瑜他就是在等那个反核的力，反红秀柱的那个力量啊，整个都集结之后，他才会成型。我个人认为就这样。
好的，谢谢彰化杨先，我们再请台北的黄先30秒，请您简短发言。台北黄先，
大家好。如果四人帮的老三曝光了，也就是说十万埋伏都要交出身份曝光了，你看那个蔡英文还敢不敢出来要票，还不敢不出来那个证人，会不会就躺在床上在那里选举？
是，好的，谢谢台北黄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听简短让您发言到这里。我们现在请这个在台北的嘉宾李华修先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到底这是洪秀柱、蔡英文跟宋楚瑜中间的征战到底会怎么样呢？
是，那么这一场总统的这个选举，如果宋楚瑜有参选的话，那么整个状况跟目前的判断是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呢，洪秀柱的这一个参选呢，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是过去所不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候选人的出现。这也代表国民党未来在这个总统的这个提名的策略当中，是不是有更需要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但是呢，对蔡英文来讲，未来的这一个总统之路如果有胜选的话，那么对台湾来讲，两岸关系是他一个致命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好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参与，也感谢两位嘉宾的这个分析，尤其是中广新闻网的听众朋友，谢谢大家。那也感谢博弈今天在台北的给我们主持这样节目，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跟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也感谢大华府地区的洪秀柱会员会总召集人陈壮辉博士参加今天节目。提醒您，来宾还有听众朋友们发表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此外呢，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留言来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查询台湾总统大选还有中国是否可能武力犯台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此外呢，还可以到美国之音张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与台湾 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可以锁定美国之音 VOA 是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